你哋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金融官员最近批评话，中国嘅好多商业银行纷纷回避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佢哋拒绝为俄罗斯客户开设账户同提供转账支付服务。分析评论认为，中国变相加入咗西方对俄罗斯嘅制裁行动，西方制裁之下嘅俄罗斯正在变成有毒资产，令人敬而远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几日前在哈尔滨所举行的2018年中俄金融合作圆桌会议上，俄罗斯中央银行驻中国代表达尼洛夫说，很多中国银行以害怕遭受美国和欧盟制裁为理由，拒绝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由俄罗斯政府主持出版的官方大报《俄罗斯报》报道，达尼洛夫在发言中表示，那些被列入美国和欧盟制裁黑名单的俄罗斯银行或者是个人，如果遭受中国金融界的限制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中国商业银行对那些与制裁没有任何联系的俄罗斯客户亦同样不愿意提供转账支付服务。达尼洛夫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俄罗斯客户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在转账支付时，俄罗斯客户的付款和收款或者是被延误耽搁，或者是中国银行业界干脆拒绝提供相关服务。达尼洛夫认为，这个可能与中国金融界扩大对俄罗斯客户的限制措施有关，他呼吁应该针对中国商业银行做更多的解释说服工作。在会上发言的俄罗斯银行联盟副主席科兹拉齐科夫说，由于受到制裁压力，中国的商业银行甚至拒绝为俄罗斯客人开户，这个使俄罗斯客户在一开始时就遭遇困难。他呼吁中俄金融界应该寻找解决之道。俄罗斯一家主要的金融互联网媒体说，双方寻找解决办法已经有三年多，但是问题依旧，因为早在2015年，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就曾经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中国银行界大大减少了对俄贸易参与，和俄罗斯银行业界之间的一些合作业务亦被取消。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商界和金融界曾经一度希望转向中国寻求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以此弥补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但是俄罗斯媒体认为，俄罗斯原来还希望依靠中国的帮助对抗西方制裁，但是现实非常严酷，俄罗斯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虽然中国形式上没有跟随欧美对俄罗斯制裁，但是中国的举动等于变相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金融分析人士朱可夫斯基说，中国银行业非常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俄罗斯而惹麻烦，怕引火烧身自己亦被制裁。朱可夫斯基说，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адо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банки это тож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кредит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朱可夫斯基说，要知道中国的很多商业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他们经商放贷，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紧急需求。比如必须依赖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借贷客户，他们当然感兴趣做俄罗斯的生意，但是没有俄罗斯的话，他们几十年来也一直过得很好，所以中国银行业都不愿意冒险。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当局涉嫌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今年春季发生的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试图毒杀在英国定居的前间谍和他的女儿，这些事件都导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展开一连串制裁行动。制裁行动波及很多方面，亦包括金融领域，比如限制俄罗斯在金融市场举债贷款等。美国国会议员起草的一些新的制裁法案，涉及禁止购买俄罗斯国债，或者是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在美国开户等。很多新的制裁虽然正在路上，一些制裁措施未来是否能够落实亦是未知数，但是俄罗斯股市最近因为制裁行动持续动荡，卢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一直下跌，俄罗斯资产更加成为有毒资产，使人纷纷回避。几乎在哈尔滨举行的这一次会议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俄罗斯远东出席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会晤普京总统。中国军队亦参加冷战后 俄罗斯所举行的最大规模军演。这次中俄金融圆桌会议所讨论的主题是搭建两国企业合作平台。中国官方对俄中金融合作仍然乐观。中国官媒在报道这个活动时认为，中俄金融合作前景广阔，动力强劲。中国高级外交官最近还表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最重要的伙伴。俄罗斯官方所描述的俄中合作画面同样与现实存在差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显示他对普京的信任。佩斯科夫说，习近平在俄罗斯感觉非常好，远东地区对习近平特别重要。普京与习近平这次会晤时都提到，继续推动扩大两国经贸规模，要使两国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利报道。